第57章，约柜被掳。还有一个警告要传给以利的家：上帝不能与这大祭司和他的儿子交往，因为他们的罪像一层密云一样，已经使他们与圣灵隔离了。但是在邪恶的潮流之中，童子撒母耳仍然效忠上天。于是上帝斥责以利家的信息传给撒母耳，做他担任至高者先知圣职的委任状。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以为这是以利的声音，就赶紧走到祭司的床边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撒母耳被呼唤三次，他三次都照样答应。于是以利知道这神秘的呼唤乃是上帝的声音。耶和华已经越过他做拣选的仆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与一个孩童交谈了。对以利和他的全家，这乃是一个难堪而该受的谴责。以利心中没有起什么嫉妒或怨恨的思想，他只是撒母耳若是那声音在呼唤的话，就这样回答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果然又听见那声音呼唤了，童子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他一想到那伟大的上帝竟要与他说话，心中就不禁非常畏惧，甚至连以利所教他讲话的方式也记不完全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在从上帝领受这一个信息之前，他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这意思就是说，他那时还不熟悉上帝赐给众先知的直接显示。这点是耶和华的旨意，要用这出其不意的方式显示自己，叫以利可以从这少年人的惊奇与询问而得知这个信息。撒母耳一想到上帝交托他的那么可怕的信息，便满心惊惶诧异。到了早晨，他照常执行他的本分，但在他幼稚的心上却负了一个沉重的担子。上帝既没有吩咐他将那可怕的谴责告诉以利，他就保持缄默，并尽可能的避免与以利见面。他战战兢兢，唯恐自己被人追问，不得不宣布上帝对他所敬爱之人所定的罪案。以利确知这信息必是预告什么大灾祸将要临到他和他的家，所以他叫撒母耳来，嘱咐他忠实的把耶和华所显示的事告诉他。这个少年人便听他的话，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于是老人便低头顺服了这可怕的判决。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然而以利并没有显出真正悔改的实效，他虽然承认了自己的错，却没有弃绝罪恶。年复一年的过去，耶和华严格未降他所宣布的报应。在那几年中，以利很可以多多挽救他过去的失败，但这位老祭司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步骤来矫正那污秽耶和华圣所并使以色列千万人败亡的罪恶。上帝的宽容竟使何弗尼和菲尼哈的心肠更加刚硬，肆无忌惮了。以利曾把那警告并谴责他家的信息通告全国，希望借此多少抵消他过去疏忽的恶影响。但是百姓和他儿子都不顾这警告，周围列国的人也知道以色列中所公开的罪孽，他们也就更加在拜偶像和犯罪的行为上胆大妄为了。他们在罪恶之中知觉已经麻木。如果以色列能保持他们的正直，则列国的人必能感觉到自己的罪恶是何等可憎。但是报应的日子即将来到， 上帝的权威已被人撇在一边，对他的敬拜已被人轻忽藐视，所以他必须亲自干涉来维护他圣名的荣誉。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以色列人这次的战役事先并没有求问上帝，也没有征得大祭司或先知的同意。非利士人、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当着灰心丧胆的队伍回到营中时，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上帝刑罚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了，然而他们却看不出自己的罪孽正是这次可怕灾祸的原因。他们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耶和华并没有命令，也没有准许他们把约柜抬到军营之中，但以色列人却自信必得胜利。于是当以利的儿子将约柜抬进营中时，他们就发出大声的欢呼。非利士人一向把约柜看作以色列人的神，把耶和华为他子民所行一切大能的事都归功于约柜的能力。当他们听说约柜来到以色列营中，又听见众人所发的大声欢呼时，他们便说，在希伯来人营中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猛烈的进攻，结果以色列人大败，被杀的人甚多，有3万人死于战场，上帝的约柜也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护卫约柜时也被杀了。这样，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又留下一个见证，作为将来世世代代的警戒，说明那些自称为上帝子民的罪孽绝不能逃脱刑罚。人越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违背他旨意的罪也就越大。以色列人所能遭遇的最可怕的灾祸从此落到他们头上了。上帝的约柜已经被掳，如今已在敌人手中。当耶和华圣言和能力的表号从他们中间移去的时候，真可以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上帝真理和能力的最奇妙的显示是与这神圣的约柜息息相关的。从前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约柜一出现，以色列人就得了神奇的胜利。约柜之上有金基路伯的翅膀遮蔽着，在至圣所内有言语所不能形容的荣光出现，这就是至高上帝看得见的。但如今约柜没有使他们得到胜利，在这一次战役中并没有保卫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普遍的为之悲哀沮丧。他们没有看出自己的信仰不过是口头上的信仰，并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约柜里面所保存的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同在的象征，但他们已经侮辱了上帝的诫命，轻视了他的律例，以致使耶和华的灵担忧。当百姓顺从上帝的圣洁律例时，耶和华就与他们同在，用那无穷的能力为他们行事。但当他们依靠约柜而没有把他与上帝结合起来，也没有顺从他的律法来尊荣他明显的旨意时，约柜就如一个普通的箱子一样与他们无异了。他们看约柜如同拜偶像的列国看他们的假神一样，好像他本身有什么能力和拯救的因素似的。他们违反了约柜中的律法，他们对约柜的敬拜正足以使他们走到形式主义、假冒为善和敬拜偶像的地步。他们的罪已经使自己与上帝隔绝，除非他们悔改并放弃他们的罪孽，他就不能使他们得到什么胜利。单有约柜和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不够的，单有祭司献祭百姓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也是不够的。 那些心中注重罪孽的人，耶和华必不听他们的要求。经上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当军队出去作战的时候，年迈眼花的以利却留在示罗，他为感觉前途的不祥而烦闷，他等待着战争的消息，因他为上帝的约柜心中担忧。他在会幕门口设了一个位子，天天坐在大道旁，焦急地等着有报信的人从战场上回来。最后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急忙向进城的上坡路跑去。他漫不经意地跑过道旁的老人，一直冲进城去，向期待着的人群传报失败和丧亡的信息。呼嚎哀哭之声传到那坐在会幕门口观望者的耳中，有人把报信的人带到他面前，那人对以利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这事虽惨，以利还能忍受得住，因为他早已料到这事。但报信人一说，并且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他脸上就现出无法形容的惨痛。他想到自己的罪使上帝受了这样的侮辱，使他转离了以色列，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毫无气力地往后跌倒，折断颈项而死。腓尼哈的妻子虽然有一个不敬虔的丈夫，但她却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公公和丈夫的死，尤其是上帝约柜被掳的可怖消息，竟成了她的死因。她觉得以色列最后的希望已经断绝，她为这次在遭难的时候所生的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她临死又再三的悲呼，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了。但是耶和华并没有完全丢弃他的百姓，他也没有让异教人长久欢庆，他也用非利士人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现在还要用约柜刑罚非利士人。过去上帝的圣言曾随着约柜，作为他随从之民的力量和荣耀，现在那看不见的圣言仍然随着这约柜，给一切违反他圣洁律法的人带来了恐慌和毁灭。耶和华往往用他最狠毒的敌人来刑罚那些自称是他子民之人的不忠。当恶人看到以色列遭受刑罚时，他们固然会暂时得意，但时候将到，他们必要遭到圣洁而恨无罪恶之上帝的刑罚。无论何处，只要有人怀藏罪孽，那里必有迅速而毫厘不爽的神圣刑罚随之而来。非利士人兴高采烈地把约柜抬到他们五个主要城邑之一雅什突去，放在他们的神大滚的庙中。他们幻想着以前随着约柜的能力如今已经属于他们，并且再加上大滚的能力，他们就举世无敌了。可是次日他们到了庙里，看见一个令人非常恐慌的现象，大滚已经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祭司们恭恭敬敬地把这偶像扶起来，又立在原处。但到了次日，他们见大滚又扑倒在约柜之前，不料身体也折断了。这偶像的上半身是一个人像，而下半身则像一条鱼。如今的像人的一部分都折断了，只剩下那像鱼的残体。祭司和百姓惊慌万分，他们认为这件神秘的事乃是一个凶兆，说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偶像都将在希伯来人的上帝面前被毁灭。于是他们把约柜从庙中抬出来，单放在另一所房子里。雅什突人遭了打击，居民都患了一种痛苦致命的疾病。他们记得从前以色列的上帝曾降灾难在埃及人身上，他们就认为自己所受的灾难必是约柜在他们中间的缘故。于是他们决定把约柜运往加特去，但灾难也紧紧地随着约柜转移，所以加特人把他送往以格伦去。以格伦人接到约柜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他们像加特人和雅什突人一样，也祈求他们神的保护，但毁灭的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直到他们在苦难中合成呼嚎，声音上达于天。 他们再不敢将约柜放在人的家里，就把它放在露天之下。于是接着有鼠疫发生，蹂躏全地，毁坏了全地和仓库里的土产。这时举国险些被疾病和饥荒全然毁灭了。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地凡七个月，以色列人在这时期中并没有做什么收服约柜的奴隶，但此时非利士人却急切地要放弃约柜，像他们过去想把它夺过来一样。约柜非但没有作为他们能力的泉源，反而成了他们重累和灾难。然而他们不知道应采取什么方针才好，因为约柜无论运到哪里，哪里就遭到上帝的刑罚。于是他们召集国内的首领、祭司和占卜的，急切地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建议用赔罪的贵重礼物将约柜送回去。祭司说，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为逃避或免除灾难起见，古时异教人的风俗是要用金子、银子或其他材料仿照导致毁灭之物或身体上特别受灾的部分做一个像，然后把它安置在柱子上或其他容易看见的地方，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患者脱离这个像所代表的灾祸。现代在有一些异教徒中，这种风俗依然盛行。当一个病人到庙里向他的神求治时，他要带着一个所患之处的像献与他的神为祭。非利士人的首领便依着这种流行的迷信，指示百姓制造他们的金像。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这些哲士承认约柜富有神秘的能力，是一种他们无法应付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劝告百姓离弃偶像去侍奉耶和华。他们虽然因难堪的灾祸而不得不承认他的威权，但他们仍然仇恨以色列的上帝。照样，罪人可能因上帝的刑罚而确知抗拒上帝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他的能力，可是他们心中还是背了他的管教。这样的屈服并不能救罪人，人必须将心归向上帝，必须为上帝的恩典所软化，然后他的悔改才能蒙悦纳。上帝对恶人的容忍是多么宽大啊！敬拜偶像的非利士人和背道叛教的以色列人一同享受了他的恩赐。上帝向人所表示的怜爱虽然不为人所理会，但仍经常临到一般忘恩负义和悖逆诚信之人的身上。每一样福惠都向他们提说赐恩的主，但他们对他的爱却漠不关心。上帝对世人的容忍非常的宽大，但他们若一直顽梗不化、酷恶不圈，他就撤回他保护的手。他们既不肯在上帝的作为以及他圣经的警告、劝诫和责备上听从他的声音，他就不得不借着刑罚教训他们了。在非利士人当中，还有一些人反对将约柜送回原处去，他们认为这样承认以色列上帝的全能有损于非利士人的尊严。可是祭司的和占卜的劝诫百姓，不要效法法老和埃及人刚硬的心，以免他们还要受更大的灾难。于是他们提出一个博得众人赞同的计划，并立时予以实施。这计划就是将约柜和金礼物放在一辆新车上，这样就可以防止一切污秽的危险。车上要套两只从来未曾负过恶的乳牛，便要把牛犊关在家里，让母牛随意走去。如果母牛拉着约柜直行大道到最近的一座利未人的城波士麦，而回以色列人那里去，非利士人就要以此为凭据，证明这大灾是以色列的上帝降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说，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母牛离开牛犊，拉着牛随意走去，一面走一面叫，直行大道向博士麦去。虽然没有人赶车，这贺众的牲畜仍然继续前行。有上帝与约柜同在，他就平平安安地到了所指定的地方。那时正是收割的时候，博士麦人在平原上收割麦子，他们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车到了波斯曼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非利士人的首领曾跟在约柜后面，直到波斯麦的境界，他们看见波斯麦人收了约柜，就回以格伦去了。这时灾难已经停止，他们就确信他们所受的灾祸乃是以色列的上帝所降的。波斯麦人将约柜回到他们中间的消息很快的传开了，于是众人从四围的乡村里蜂拥而至，欢迎约柜的回来。这时约柜放在先前全做祭坛的大磐石上，他们就在约柜前再献上许多祭物给耶和华。如果这些敬拜的人真能悔改他们的罪，上帝就必赐福给他们。可是他们没有忠心顺从他的律法，他们固然为约柜回来而欣喜，并认为这是蒙福的先兆，但他们对约柜神圣的性质却没有真正的体会。他们没有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安放场所，反而让他留在禾场上。当他们注视着这神圣的约柜，并谈论其归来的奇妙方式时，他们就想要知道其中的特别能力何在。最后他们为好奇心所驱使，就揭了上面折盖之物，竟冒昧地把它打开。全以色列人都曾受过有关敬畏并尊崇约柜的教训。从前每当约柜需要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方时，抬约柜的利未人连看都不敢，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才蒙准许观看上帝的约柜，连信奉异教的非利士人也未敢揭开遮在其上的布罩。在他被运送的一切过程中，总有人眼所看不见的天使一直在旁边护卫着。波斯麦人的胆大和不敬立时受了刑罚，许多人突然被击杀而丧命了。